品味巴尼选，帮你选品味，我是 Barney， 每周一到五晚上七点，每天二十分，探索知识，由浅入深。今天呢，我邀请到芝加哥的富尔顿室内乐团创办人邓承修 Edison Deng 来分享乐团即将来台演出的消息。另外一同与会的呢，是在台资深的音乐工作者曾博雄。那我们先请 Edison 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在芝加哥音乐学院教小提琴跟 chamber music， 然后在 DePaul 大学教string pedagogy， 就是教学生怎么教吉他的学生。在这个 COVID-19 pandemic 的时候我时间比较没那么紧，所以我 start 这个 non-profit Fulton Music Society。在这个 Music Society 下面，我们有 Fulton Summer Music Academy，然后我们有 Fulton in Residence， 然后跟 Fulton Chamber Players。Fulton Summer Music Academy 是教学生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然后今年会有钢琴。四个礼拜在芝加哥，就是有一点 intensive music festival。Fulton in Residence 是我们的 touring program， 就是我们带我们 Fulton Summer Music Academy 最好的学生去 tour。我们从越南11月底刚回来，去越南跟加强乐 solo 跟masterclass。然后 Fulton Chamber Players 是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的 tour 回台湾。这个是我们Fulton Summer Music Academy 的 faculty。然后就是我跟 Amy Hess 跟 Paul Howard。Amy Hess 是在拉中提琴，在Lyric Opera of Chicago 跟 Grant Park Orchestra， 然后 Paul Howard 是在 Milwaukee 交响乐团。我们很高兴要回台湾，第一次我已经很久没回台湾了。
好，所以 Edison 说到说 Fulton 这边主要会有几个部分嘛，一个是你刚刚提到你们接下来在做这个 tour， 跟在越南刚结束的 resident， 以及这个你们在做这个夏季学院 Summer Academy。 在聊 Fulton 之前呢，我其实想要问一下 Edison 说，其实从你的经历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奏家，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说你想要开始做这样子的相关的教育的事业跟组织？
我觉得我当学生的时候机会没有到很多表演，然后跟其他老师接触的时间很少，就只有上课，然后 chamber music 跟交响乐团。所以我说我 start Fulton 这个第一个是因为 pandemic 开始比较有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我觉得我想给学生多一点机会接触跟这些 faculty 在一起，你也可以 learn from 这些 faculty。Start 这个 Fulton 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想教学生，不管要进去音乐还是不要去音乐这个 path， 我们想教他们怎么这个想法比较 open-minded。
是因为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其实在很多的领域，特别是在古典乐，相对来讲很多的顶尖的一些 player 或者是 musician， 他往往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那相对来讲他们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然后也是算是一个窄门吗？那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一旦你离开了这个领域，就像一个很顶尖的体育选手，他离开这个领域或者是他想要做不一样的不管是职涯的转换或者是不一样的尝试的时候，他常常会无以为继。那我想这个也是 Edison 想要做这个组织的一个理念，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给学生这个机会去 explore 这个 music field， 然后他们可以理解其他的像当如果讲医生还是律师，
是
这些 principle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你自己要努力，然后自己要有 discipline， 然后自己要时间顾好，然后当然 of course 最重要就是要有 support。
是是是是，那 Edison 提到说这个你们其实主要有三个 program 在 run 嘛，一个就是你刚提到的这个夏季的音乐学院，然后还有resonance， 然后最后是这个 chamber players， 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说这三个 programs 主要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我们 chamber players 是我们这个 summer music academy 的 faculty， 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学生看老师表演，我觉得第一个很 inspirational， 第二个就是可以学到老师教的东西，所以我们很 encourage 我们的 faculty， 我们 faculty 都是 they all perform， 然后我们这个 touring 这个 in residence 就是带学生看这个世界，带他们看很多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然后 make sure 他们
可以跟世界上不一样其他领域的音乐家去交流，然后同时又达到这个 tour 的一个理念吗？
对，就是想给这些学生看这个世界看得比较广一点。Summer Music Academy 就是学生 audition 要寄这些 recording 给我们听，然后我们收了这些学生是来芝加哥四个礼拜 intensive study， 然后在这些学生里面，他们会有 opportunity 去表演，然后跟上这些大师班，像James Ennis、Augustin Heidelick、Gil Shaham、跟 Paul Huang。然后他们被选上，这些小学生被选上这些大师班，他们会被 selected for 这个 in residence， 就是我们的这个 touring program， 是带学生去，我们今年带学生去越南去 solo 跟 orchestra， 跟学生有上一些 master class， 就是给学生比较bigger view of 这个 musical world。然后我们这个 Chamber Player 是我们 Summer Music Academy 的 faculty， 我觉得很重要，给学生看老师表演，而且我觉得表演跟教书这两件事情是很像。
了解，等于是说三个面向都不太一样的，有的是巡回的演出，那中间可能也会除了演出的机会之外，中间也会跟不一样的大师学习。然后 Chamber Players 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大师级的一些表演，那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学习。那最后想问一下说，这个 Essence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是在台湾的首次的来台的演出嘛，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做这样的表演？
我父母亲是台湾人，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回台湾去看我阿祖跟我阿公阿嬷，然后我想说已经很久没回去，我想要give back to Taiwan。
等于是算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演出也是免费的巡回演出，在北中南都有演出，也算是一个算是寻亲的一个之路，然后也同时是回馈这个暌违已久的家乡这样子。那这一次除了来台湾之外，在亚洲地方还有其他的巡回演出的计划吗？
今年就是走先去台湾演出啊，我们已经在芝加哥跟这个Michigan 州、Illinois 州跟 Wisconsin 州已经有表演，然后可能明年初可能会去意大利表演。
在这个继续聊下去之前啊，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听众都有听过古典乐，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但是可能许多听众他都不太了解说，因为其实古典乐有分很多的不一样的 genre 嘛，比如说可能有独奏的，然后有这一次表演的室内乐以及交响乐。那其实很多听众他可能只是参加音乐会，但他其实不了解这中间的差异或中间这个 difference 在哪边。那也想借由这个机会请 Alison 简单的帮我们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别。
室内乐就是要合作，比较 intimate 一点，因为我们这个 group 比较小，交响乐是很多人一起拉，也是一个 skill set。但如果是像三重奏、四重奏，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 part， 这个比较 play 的比较大。
我觉得那个可能等一下还是可以请 Alison 再说一次，就是室内乐它可能就是一个编制比较小的合作，然后交响乐团是一个有非常多的音乐家一起去演出一个比较大的作品。那我想也许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可以请 Edison 稍微您两种，或是说您甚至连协奏曲也都就是经常有做过 演出，那是不是可以请您从音乐家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说 你在演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古典乐的时候，音乐家的角度是什么不一样？然后再来是，我想有没有可能请您稍微跟台湾的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就是欣赏这两种乐种，就是注意的地方也不太一样，那个它很就是非常 inspiring 非常 charming 的地方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就是也跟想要去听室内乐跟交响乐的听众去分享一下您的建议，这样子，就是这两个部分、
okay.
这样子。
Chamber music 就是真的是比较是靠这个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起合作，那如果是像交响乐团，就是大家一起比较多的人一起合作，所以 chamber music and orchestra 其实 similarity 是差不多一样， but 它的effect 是不一样，因为交响乐当然声音比较大。
嗯，那我觉得说Alison 可以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去出发，说如果在听众在听这样子的音乐的时候，会建议什么样的方式去聆听？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编制上就可以看得出，chamber 跟这个交响乐上面其实人数上就有蛮大的一个差异的。那你觉得说在聆听上有没有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去细心的去注意或者是品尝的地方？
诶，那 Alison 您比较喜欢拉Chamber musical，
我没有拉过，其实我没有拉过 orchestra， 只拉一两次。
OK， 那就是就那一两次的经验，您觉得就是，或者说像比方说 recital 或者是 chamber music， 你比较喜欢拉哪一种？
对我来讲，我是比较喜欢拉 chamber music， 因为chamber music 比较对观众来讲比较 intimate 一点，每个 player 都有他们的 part。然后他那个，然后如果是像 solo， 因为我 recital 比较多，在美国在 recital 比较多。
其实我听过很多那个独奏家说，就是他们其实是不太敢随便演 chamber music 的，就是他 chamber music 或者是 string quartet， 这是一个跟独奏完全不一样的专业。
对，专业是完全不一样。因为
对啊，您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也帮我们解释就是那个分享一下这样子。
独奏就是 of course 就是 all about 你这个 soloist 的 vision of 这个 music 是怎么样拉。For chamber music 完全这个 skill set 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去听 chamber music， 你这个三个人跟四个人一起拉的时候，这个声音跟音色要一样，要有一样的 vision。然后如果是 solo 完全是不一样，那 orchestra 当然是指挥的 vision for 这个曲子，那如果是 chamber music 很多是要靠这些 colleague 跟朋友拉 chamber music 的时候要
有 consistencies，
要 consistent， 对我们自己大家的这个 vision 要完全是 aligned。
是是是，那我这边简单做一个 recap 总结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说独奏的部分，当然在演奏者来讲的话，可能需要有杰出的能力，然后在这个胆识上其实相对来讲也要非常的好，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去control everything。那在这个 chamber 上的话， chamber 上的一些难度是说你在跟不管是三重奏或四重奏上面，你跟你的同侪啊，或者是跟这一些演奏者之间，你们怎么样保持你们的视野跟一致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基本上每个人就是会负责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 orchestra 交响乐的话，其实主要的蛮大的一部分是蛮考验或者是挑战这个指挥的能力，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要看这个指挥他们的这个 vision 跟他们的这个orchestra 的 reaction， 他们的跟 chamber music 完全不一样。 chamber music 是 teamwork， 那如果是交响乐团就是靠这个指挥怎么指导大家怎么拉这个 notes。
是，所以等于是说各自有各自的精彩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其实刚刚那个 Alison 跟我们聊了蛮多 Fulton 相关的一些理念嘛，然后还有你们现在在做的一些 programs。 然后其实我们提到说Alison 希望说做这一个协会是希望说让音乐的学生呢不只成为一个很 outstanding 的音乐人之外，也希望说在这个 academic 里面学到说怎么样去做一些时间管理啊，然后公众表达，那如果之后他不走音乐的路的话，他也可以变成一个更好或更有品味的人。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 Summer Academy 这边你们是怎么样去安排这个 course， 然后怎么样去培训你们的学生，让他变成不只是一个很 pure 的一个音乐人？
我觉得第一件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 Fulton Summer Music Academy 是 teach 这些学生怎么安排好他们的时间，他们 schedule 都已经，他们要来芝加哥之前都已经知道他们的 schedule 是什么。早上他们是排自己在他们的这个 dorm room 里面练琴，练四个小时。然后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他们是这些 faculty 会去 monitor 他们是怎么练琴，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教学生怎么，第一个是怎么 problem solve， 跟第二个就是他们怎么练琴的方式，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下午就是有像今年会有就是 orchestra chamber music， 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可以，如果你要当音乐家，不是只有拉这个 solo 的 repertoire， 也要拉 chamber music 跟 orchestra， 所以比较 well rounded。 然后我们下午的活动都是会有一点乐理，跟今年会我们加一个 chorus， 就是唱歌跟小提琴这个很多 similarity。
所以等于说在课程上的安排其实也蛮多元的，除了有独奏以外也有 chamber， 然后像是弦乐团的部分也有安排在里面。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是给这些学生很 well-rounded 的这个 education。今年我们也会加钢琴，因为我觉得 chamber music 跟钢琴跟像 solo recital 那些跟钢琴这个都很重要。
那除了说在一些演奏方面相关的 curriculum 之外，有没有其他比如说在职涯上的发展啊，或者是说品格上的培养等等？
我觉得写字就是写 essay 这些很重要，因为我们 language 我们要 communicate， 这个 music 我们也是要 communicate， 所以我们很多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要叫学生 answer 一些 question， 像你这个礼拜学了什么，为什么你学这个 skill set， 那 how does it apply to 你这个 life。 所以很多学生不是只有就是一个，像学校很多就是你背一个答案就可以，那我们在这边是教学生怎么自己想，
等于是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然后去思考的能力。那现在的话，是不是我刚刚看到网站上说今年的这个 application 已经关闭了？那如果之后，如果说听众可能对于说这样子的学院，或者是他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在 application 上 ，Alison 可以跟我们多一点介绍吗？
我们2023的 application 应该一月初会 open 这个 application for 2023在芝加哥。这个 audition requirement 就是拉一个 concerto， one movement of one concerto 跟你一个练习曲子。这个是给我们 faculty 可以看他们的这个 skill set 跟他们的 level 在哪边。
了解，好，所以说明年的这个 application 会在年初的时候正式向大众开放的。
对对，我们可能明天我才决定，我明天才会决定哪时候 open， 我们现在还在 organize 一些这个场地的那个detail。
上集的部分呢 ，Alison 跟我们分享了他当初为什么想创立 Fulton 这个音乐协会的一些理念跟宗旨，然后呢，也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介绍了独奏、室内乐、交响乐之间他们彼此的一些差异，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欣赏它，以及最后Fulton 的 Summer Academy 夏季音乐学院他们想要做的理念为何，以及 他们是怎么样协助这些音乐学子们往更专业以及更全面的道路前进。那下集的内容呢，我们将跟 Alison 聊聊他这一次将即将在12月27到29在台湾演出的一些曲目以及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叙述栏。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就欢迎订阅追踪，然后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评论，让我们一起养成品味，面对人生更加从容应对。拜拜。